大家好，这一期呢，咱们聊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我们的美到底是怎么回事？为啥要聊这个呢？这不是最近新书《看见艺术家》在做线下推广吗？这本书现在已经在各大书店和网店上线了，欢迎大家捧场。这条广告打得怎么样？自然、简略、精准，还让人猝不及防，简直完美啊！为了这个新书的推广，出版社要求我到几个大书店做讲座，而书店给提供的题目叫做如何看懂一幅画。哇，这真是一个超级大的题目啊！看懂一幅画容易，但是找一个看懂所有画的办法，之前我已经说过了，它根本就不存在。不过既然接了这个题目，我就得讲出点货来啊，要不然人大伙大老远的跑来听着失望那就不好了。所以我就这么想啊，怎么样尽量简单的把这个问题给说清楚了，还得是老办法，给它分类。有一些作品咱们是谁都可以看懂的，有一些呢是特定人群才可以看懂，还有一些是大多数非专业人士都看不懂的，我们就由浅入深，通过分类一点点的给大家捋。首先，在全世界各个民族的美学里边，有一种美感是同时存在的，那就是一种简单重复、内容丰富、色彩斑斓、制作精良的画面。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哪哪都爱看。中国的建筑里边有一个叫做造景的东西，印度有曼陀罗，阿拉伯有蜂巢装饰，西方还有马赛克。你看，这是在地域上。从时间上呢，我刚才说的那是古代的东西，近代还有克里姆特呀，当代还有村上龙啊、达明赫斯特呀等等。这就有意思了啊，都说艺术在不停地向前进步，艺术呢又有自身的文化属性，可是为什么这样的一种画面就能包治百病呢？我在荷兰看郁金香的时候，一开始坐车还没到花园之前也没什么感觉，不就是花嘛，是吧？郁金香也见过很多了，没什么新鲜的。但是等我真的见到之后，我就傻了，而且是彻底的傻了，拿起手机就是一通拍拍拍，没办法，控制不了自己啊，太美了，它怎么能这么美呢？其实冷静下来，我去分析的时候会发现，原来这个东西挺简单的，我看到的画面还是重复、丰沛、艳丽和精致，就跟我刚才讲的那个美感啊，是一模一样的。看来不仅仅是人工制作出来的画面，就连大自然显现出这种画面的时候，我们也一样可以感觉到陶醉。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假想一个原因，既然各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时代的人都喜欢这种东西，它是不是就意味着可以剥离外在的所有属性，直接指向人这个物种最本源的那个欲望呢？咱们一条条分析啊。简单重复，首先是简单的内容，其次是不停的重复。原来我以为好奇是人类的天性，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觉，稳定才是人类的天性。无限的好奇只对极少数人起作用，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在稳定之后的好奇才有意义。比如说咱们吃来吃去，发现还是愿意吃那么几种东西，待来待去呢，还是愿意待在某些地方。现在听歌软件那么多，几十万首音乐甚至上百万，随便我们听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还是愿意没事就听听年轻的时候爱的那些老歌。事实就是我们希望沉浸在懒惰当中，这个没什么好害羞的啊，我们又不是超人，干嘛整那么累啊？所以重复的东西对我们来说价值非常的高，因为它可以提供一个不需要太累的观看环境。那和重复放在一起的就是简单，复杂的事本身是不具备重复性的，所以简单和重复必须捆绑在一起。在沈阳，我一般去小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啊，都能看到一些卖货的大妈们，在卖货的同时，他们都开着电视机，电视里边放着的永远是那些我认为很烂的电视剧，演员长得差不多，剧情也差不多，而且看两眼你就应该知道后边的结局那种，非常非常无聊。但是这种东西是有它存在的价值的，因为有人必须得看这个。假如所有的电视剧都那么的烧脑，那你还让这些大妈怎么活呢？人家边看电视剧还得边唠嗑，还得边卖货，对不对？最开始我们国家引进一种外国电视剧的时候，那个词儿啊叫做肥皂剧，说的其实就是这些。这些电视剧就是专门拍给家庭妇女做家务的时候看的。再比如啊，我自己爱玩游戏，以前呢我也能算是个高玩，玩什么游戏都挺厉害的。但是这几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出来所有的新游戏我都玩不动了，别人无论怎么劝我，我在没打开它之前就觉得很难，就不愿意去探索。想放松的时候，我还是会翻出原来那个已经玩过多少遍的游戏再去玩一遍。以前我对这种行为是非常鄙视的， 但是现在我确实变成了曾经我自己不喜欢的样子。没办法，我已经没有那么多精力在游戏上付出了。从本质上看，简单和重复的特征是来自于我们人体机能的限制。人类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强大，我们轻易就会觉得累，是吧？希望可以在一些东西上面得到放松。可是如果真的希望放松的话，那空白是不是可以更放松呢？为什么我们需要放松的时候不是选择发呆，不是选择冥想或者看看天空呢？这就得涉及到另外一个本能了。我们的人生它是有限度的，谁都不愿意去浪费它，哪怕就是一秒一分钟。今天的我们尤其注意到了这一点，我们甚至还创造出来一个词儿来匹配这种对于浪费生命的焦虑，叫做碎片时间。偶尔的空白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长期的实在是太可怕了。所以最好的结果就是重复，简单的内容不停的重复，让人们徜徉在安逸的环境当中。我不知道在下雨天人睡觉睡得会特别舒服是不是这个原因，因为雨点的声音本身也是一种简单的重复。接下来呢，咱们说内容丰富。丰富指的并不是无限的多，这俩概念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啊。它实际上是对于重复的升级和限制。如果是完全没有变化的重复的话，人们会很快就腻掉的。但是变化太多了，就会失去了重复的基础。当我们面对完全是陌生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本能的会感觉到不安。所以这个变化就要限制在一个很合理的范畴之内，这就是丰富要干的事了。听起来好像还真有点别扭，是吧？丰富它不就应该是多吗？还真不是。我们仔细想一想，当我们用到丰富这个词儿的时候，它指的是什么？比如说百货商店的商品丰富，但是说的都是商品，外加上多少的外星人或者恐怖分子都不能让它成为更丰富。博物馆里边的内容丰富，说的也是文物和艺术品，地上无论多多少垃圾也不能称为更丰富。所以丰富的意思就应该是统一的性质和轻微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丰富是重复的升级的一个原因。色彩斑斓，这个呢肯定是源于我们对于大自然的怀念。在咱们曾经作为一种低级动物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养成了这个习惯。因为色彩的丰富通常情况下意味着自然环境的优越，利于生存。你看沙漠色彩单一，海洋色彩单一，这些都是我们不太能去的地方。当然中东地区算是个特例啊。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伊斯兰对于色彩的要求，从建筑上看确实比其他民族要低。我们看到的经典的穆斯林建筑往往都是以单纯的乳白色居多，像泰姬陵啊、阿尔哈布拉宫啊，还有中国的那个大场民族宫，基本上都是。看来确实是他们长期生存的基因里边带出来了这种美学。在巴黎，我总能听到人们说巴黎有两个肺，就是两个大公园，里边全都是绿植。那个时候的城市规划师坚信绿色能够改善空气质量，让人们呼吸到更多的氧气。我小的时候学光合作用的时候也相信这一点，说大自然里边的空气含氧量要更高。但实际上科学证明沙漠和原始大森林里边的氧含量几乎是没有什么差距的。我们喜欢绿色仍然是因为我们的动物本性，毕竟自从有人类以来，当我们看到绿色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不会被饿死了。看来色彩和重复以及丰富是一样的，也都是我们的本能需求。那么最后一点，制作精致也是吗？我们在石器时代制造出来的东西可不那么精致啊。但是你别忘了，所有没学会精工细作的原始部落都被能够打造出更锋利的杀人武器的新部落给灭了。我们向往精致应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因为精致往往就意味着更好、更高级、更奢侈或者更实用。现在咱们回顾一下这四条啊，简单重复、内容丰富、色彩斑斓、做工精致，这些需求都是随着人类的成长而积累下来的一些本能，怪不得我们会觉得这样的东西美，对吧？它就跟我们喜欢吃甜食一样，我们需要甜食的高热量来对抗可能面临的饥饿。那么按照这个本能推理，美女美、帅哥帅，是意味着我们希望和他们共同繁殖出更优秀的后代吗？或者说像我们曾经希望佩戴一个精美的贝壳或者一颗狼牙一样，为了炫耀我们的身份和勇气？看来啊，我们偷看几眼美女帅哥不算是什么品行不端，那是我们的本能使然。那么问题来了， 这些本能需求它是一直存在的吗？在古代，在现在，在未来，它们都是通用的吗？你看啊，我说一个例子，现在全世界发现的所有远古壁画里边没有一幅是这个类型的内容，难道原始人他就不需要丰富，不需要色彩了吗？当然需要啊，但是需求是有层次的，是有主次的。在这些需求之前，他们更需要面对的是生存。对于他们来说，很多东西还没存在过呢，比如重复。实际上重复是一种秩序感，而远古时代本身它就是无序的，人们随时都得面对着陌生的突发状况，我们那时候对于任何事都会充满敬畏。再比如精致，那个时候的人类根本就没有闲工夫用在打磨物品上，因为吃饱了你就得躺着，你得节省体能，从而节省那些来之不易的食物。什么时候人类有了私有制，有了阶级，有了社会，对于这些特征的需求才逐步的增大。尤其是在阶级社会，上层人物迷恋这种美学，他是用这种美学来彰显自己的财富和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慢慢的有些东西就要变了。相对古代社会，现代社会的物质极为丰富，人们对于物质匮乏的恐惧也正在消失，从而那些我们原以为是本能的需求也正在消失。比如说近些年啊，由莫兰迪引起的一股新的色彩风正在盛行，这种色彩纯度非常低，但是更为和谐，也更为微妙。如果把这些颜色扔到古代，古代人会不会喜欢它们？我觉得不会，因为如果会的话，它早就应该有了，这绝对是现代文明之后的产物。还有关于制作工艺，现在的机械技术已经达到了古人完全想都不敢想的程度。有段时间啊，我就特别爱看那种金属切割的视频，哇，那个整齐，那个精确，钻头就像切豆腐一样的切割着金属，那么硬的东西，我们不用想它的结果，就看那个过程已经是无限舒爽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得想一件事，当精致本身变得不那么昂贵，变得或者说变得廉价之后，它还会是人们的首选吗？为什么现在的画，很多画看起来不再像安格尔时期那么的精巧，相反还有很多粗糙的作品也备受欢迎，是不是工业技术的进步已经改变了我们对于精致的需求呢？哎，所有的这些改变我呢都会在现场为大家解析。我找了一些画，比如说什么风景画、故事画、人物画，再把不同时代的画放在一起比，我们看看在时间河里边有哪些东西变了，有哪些东西没变，变了的是因为什么，没变的又有什么意义。欢迎大家到时候捧场。如果你没办法参加现场也不用担心啊，我会把现场的内容呢整理好再出一期节目，争取让大伙能够得到一些看画的小思路。行了，就这样，别忘了开头那个精妙的广告啊，祝大家都能感受到艺术的美好，再见。
我的心带来一首苍老的歌，对着你轻轻地说，我不在乎春夏秋冬，花开花落，任凭这烟越来越深，你在我心中越来越沉，压得我不能翻身，做自己的主人。任凭这灯越来越昏，你在我眼中越来越真，看得清你们。